又在哪里？所以就是为着这件事能够产生，你看见武烈将军还有所有的都是什么配合演出的，非常非常清楚的。所以现在你就慢慢的就开始明白了。所以为什么要讲的其他的事物呢？其他的事物很简单，就指着巴比伦，就指着波斯，指着希腊那些古国有一天要重新抬头来说的。所以请大家记得，但以理书讲到其他的树，就第二章跟第七章，讲到无花果树是第七章第九章，非常的清楚。但有第九章一定有其他的树，你没有其他的树怎么会有现在事情？所以一定有巴比伦帝国把他们掳去，然后是波斯大帝国就把他们招回来。所以神叫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了益处。所以这个时候呢，你看见主就给我们看其他的书，这很明显是什么？很明显是整本的但以理书。但是现在神会担心说，主会担心说，我们读但以理书的时候，你若从但以理的口气，好像七十乘七十，六十九个七，跟最后一个七十连在一起的，但是没有，你看见很稀奇。那么起头你还不懂得这段圣经，一直到我们的主人在二十一章讲到，等到这个耶路撒冷被围困的人，你们就知道说荒凉的日子近了，然后你们就知道说你们要逃到山上，你们在城里面要逃出来，那大灾难的时候。好，讲的大灾难一定讲到第几度或者类似第几度的事情。所以当你读了这段圣经呢，你很稀奇，你就现在你再回过头去读，现在就很清楚。比方说现在我们来看二十六节，但以理书第九章二十六节，过了六十二个期，那受膏者必被剪除，一无所有。所以过了六十九个期以后，就是四百八十三年以后。那我再说弟兄姊妹，如果大家知道详细的计算，你还是要参考这个书摊上的书才可以。那么如果你真的计算的话，神的话很准确，没有错，的的确确是从出力重建新耶路撒冷的建造耶路撒冷开始，一直到主耶稣钉十字架，果然是六十九个七，是一点都没有错的。所以到了六十九个七，主就钉了十字架，然后下面就有第六个最后一个七，对不对？你看圣经怎么说的，下面怎么说，必有一王的名来毁灭这城和圣所。你看紧接着十字架中间不过隔了四十年而已，但是你从预言的眼光看根本连在一片的，必有一王的名来毁灭这城和圣所。你看圣经很精很准确，他没有说一个王来毁灭，没有的，因为那个时候提多还不是王，提多还是太子，他的父亲真的做了罗马的皇帝，没有错。所以你看见吗？所以很明显这个预言是讲的什么，讲的提多太子要把整个圣经把耶路撒冷围困的。所以你看在但以理书的时候老早老早预言说有一天提多太子要毁掉城，所以说毁灭这城和圣所，这果然是应验了，清楚吗？那么好了，今天我们怕我们会解释错，但是我们的主再三给我们看一个说，主就因为要解释但以理书，所以他不只讲到大灾难，而且呢讲到在主后七十年对于犹太人来讲简直就是大灾难。所以在那个时候主在二十一章特别讲到你们应该要逃到山上，然后呢你们被困在耶路撒冷要死在刀下，一点都没有错，有一百一十万人惨遭涂炭，让十万的年轻人被掳到罗马去，就盖来了今天的所谓的那个整个的罗马的地标，就是罗马竞技场。所以很清楚，这个主，我们的主很稀奇的，他讲的什么？讲的耶路撒冷。所以弟兄姊妹，问题在这里，我们的主为什么他要讲到？为什么要讲到？为什么要讲的耶路撒冷呢？因为跟这一段有关系，明白吗？马太福音二十四章前面。马太福音这个是讲到大灾难，现在路加福音二十节也是讲的大灾难，因为路加福音是希腊人写的，是对着世界人写的，所以当然他看见他的这个眼光是比马太要大许多。 所以你看见，如果在马太福音你就看见无花果树，但如果你在路加福音，其实我们的主是给我们看见无花果树和其他的树。无花果树就在于第九章，其他的树就是在于第二章跟第七章。我想这是非常非常清楚。好了，那么读现在回过头就读历史，你就很清楚，这是主后七十年的事。然后呢，来毁灭这城和圣所，至终必如洪水冲过。那大家要记得，这个必有征战，一直到底。那么这句话是有原因，是有为什么讲洪水冲过？你记不记得在以赛亚书里面讲到整个耶路撒冷被围困，那时候整个犹大所有的六十个坚固城几乎都已经落在亚述的手里。所以实在说来，那个时候只漏下镜像，所以一直等着洪水来到的时候，耶路撒冷呢只剩下个脖子，脖子以上的还在水的上面，其他都在水的底下。所以你看见但以理以赛亚书怎么说呢？他说你既然厌弃希洛亚缓缓的水，神叫洪水必然出来。所以这个洪水当然就指着罗马帝国的冲击，还后来一直下来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两千年来不光以色列人不能回到耶路撒冷，而且是到1967年第一次耶路撒冷才回到以色列的怀抱。所以非常非常清楚的。那么这个一直到底，你说这是很长的故事。因为什么呢？因为外建在耶路撒冷要在外邦建塔底下，所以什么时候荒凉的事已经定了。所以意思就是说，一直到什么时候？一直到一期之半的时候，到最后一个期，明白吗？所以现在很清楚的，很明显的，七十个期是前面六十九个期过了很长的时间才到了最后个期嘛。然后主才讲到大灾难，讲到从来没有过这个灾难。那弟兄姊妹，现在圣经不是很清楚了吗？现在的解释不是很有把握了吗？因为不只是但以理书预言到主后七十年耶路撒冷的圣殿一块不留在一块石头上，他要来毁灭这城和圣所，至终必如洪水冲过。我们还担心说，如果圣灵不小心的话，用一王来毁灭这城，没有一王之名，还没有做皇帝，他还不过是太子而已。所以如果你把这些圣经读了，你怎么能够说为什么但以理书读不懂，为什么一定要到启示录书？为什么？因为其中有一个最大的先知，今天犹太的拉比只会先知书，他们把大先知弃绝了，他们把那把钥匙丢掉了。所以我要告诉你们，犹太人他们再会读圣经也读不懂但以理书，但是我们能够读懂它。所以请记得呢，今天可以说是主的话就解释了整本的但以理书。所以现在问题在这里，问题在哪里呢？就是说你什么时候才开始算七十个七呢？要从耶路撒冷开始。那你怎么会重建耶路撒冷呢？怎么会回到耶路撒冷？你一定要回到圣地才可以，回到故乡才可以。所以证明说这以前怎么证明说以前是被掳的嘛。所以非常简单的，这里给我们看见说，以色列人呢是在古列将军元年的时候，你看见他出个命令大家就回乡了，但又过了好多年了，又一直这里面过了几十年，然后才到尼西米的时候，他们大家就忘记我们已经回到迦南地就很好了。但是呢，从出埃重建耶路撒冷那一年开始算，你就知道说弥赛亚很快就要来了。所以今天我们要问说，主什么时候回来？我们要问说，以色列人什么时候回家？但是不要忘记，很明显从主的话里面给我们看，以色列被掳有两次，主后七十年以后又被掳了一次，荒凉又被掳了一次。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主要告诉我们犹太人什么时候回来。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在马太福音24章讲的无花果树要发嫩长叶，就表示这棵树曾经被咒诅过，亡国走入历史，但有一天它居然复活了。 所以弟兄姊妹，现在给我们看见说，你从以色列回乡有两次，一次就是带你苏林那一次，古列将军那一次，还有一次就主的预言，指的1948年那一次以色列回来。所以现在很清楚，主来有两次，第一次来和第二次来。如果你问说主什么时候第一次来，你只要从重建耶路撒冷开始算六十七年，你看你主就回来，主就来了。那同样的，现在我们主还要回来，什么时候他要回来呢？你要问说以色列人什么时候回家，那是1948年1949年的时候。所以因着这个缘故，弟兄姊妹，等到他们回家的时候，我们才晓得说，现在呢，你看见神的旨意慢慢就要成就。意思就是说，以色列人他们被掳两次，他们回国也两次，复兴也是两次。所以我们的主当他讲预言的时候，他是讲的第二次，因为但以理书主要是讲第一次。可是呢，一直等到主要第二次来的时候，那么才有大灾难要来的，很清楚，很清楚。一个是历史的，一个是末世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就知道，当我们的主解释但以理书的时候，才告诉我们说，原来你看见吗？为什么但以理书会第九章呢？因为告诉你说，你如果要知道弥赛亚什么时候来，一定要从见证重建的那天开始。同样的，现在也是一样，如果主什么时候回来，你要看你主什么时候得着荣耀的教会，主什么时候得着他的见证开始。但是问题在这里，马丁路德起来改教改革已经是400多年了，为什么说现代人才注意到神的见证呢？回来已经很好了，明白吗？但是问题不在这里，问题就是神要兴起像尼西米一样，他们没有忘记神的托付，所以他们才知道说，原来你看见神的旨意跟见证是耶路撒冷紧紧绑在一起的。所以一面主在24章讲到以色列要回来了，但主在路加福音21章讲到耶路撒冷。所以弟兄姊妹，什么时候耶路撒冷开始重建？那指的1967年说的，那主很快就要回来，是没有疑问的。所以弟兄姊妹，你从这些地方你就看得很清楚。当你把马太福音24章跟路加福音21章并在一起读，你就找到那把钥匙。那现在读但以理书什么意思呢？一面你看见历史，一面看见将来，一面根据过去能够解释将来，根据主耶稣第一次再来可以解释主耶稣第二次来，根据但以理书可以解释启示录。这就是我们主所做的事啊，是我们主自己做的榜样，然后我们主自己亲自解释给约翰听，然后约翰他很有把握的就把他所得的启示就写在约翰启示录里面了。所以明白吗弟兄姊妹，现在我们知道不止但以理书为我们解开，启示录也为我们解开。我常常很佩服牛顿呢，因为我觉得牛顿虽然是读物理的人，他很有贡献，对不对？他的确是很有贡献，力学是他开始的，光学是他开始，微积分也是他开始的。但是不要忘记啊，他有一个著作，你到今天图书馆都可以找得到，他就是讲到他读到但以理书跟启示录，就那么一本书。他完全用科学很严谨的态度来看圣经中的预言，所以很清楚他说了一句话，今天你把圣经的预言但以理书的预言拿掉，你就等于把基督徒的信仰拿掉一样。所以你看见了弟兄姊妹，今天神的话是经得起考验的。那尤其今天弟兄姊妹，你就会发现说，所发生的事很清楚的，主提醒我们的话，那个解释在哪里，完全在但以理书里。所以我们现在在恢复来看但以理书，就非常非常的有意思。好。